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真没想到啊，有一天居然会无比赞成隔壁三胖的话，文化工作者应该要有文化。你看看，短短几个字，返璞归真，一下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暴露了，那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凡能看到的，从上到下都是德不配位。而中国的新闻工作者，我的朋友，别说提文化了，那根本是癞蛤蟆戴眼镜，硬装文化人。郭沫若写《洛神赋》是风雅全无，全是恶俗啊。从胡锡进到基层网格员，那大话空话一套一套，人模狗样，是一通狂吠。但是咱也能理解，你一个公司里老板不喜欢员工比自己出众，显得自己很无能，那你的结果就是被开除。很多人本身也没什么本事，还得在公司里混饭，那最好做的不就是顺着老板走吗？所以这吧，你看中国这帮文化工作者给老板捧的，这两天发布了一个视频，是老习当年在义乌的讲话，目的是什么？这不是义乌的小商品卖到全世界给中国创收了吗？肯定是为了说老习决策英明。但是他摘抄的指导思想是，义乌发展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这玩意儿小学生写作文都得让老师扔回去，写上批文，词不达意，狗屁不通。如何理解？确实挺莫名其妙的。但是你看这帮文化工作者，愣是能从这16个字儿里总结出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哎，莫名其妙，它重点落在妙上，妙笔生花，妙龄少女，妙趣横生，妙妙妙妙，它都很妙，是吧？它不是照搬照抄，也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生长点，无中生有，哎，虽然一屋三不靠，但是人定胜天嘛，你们完全可以白天种地，晚上干手工工坊，点灯熬油，它如何不巧？人是第一生产力啊，同志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生产资料，能不点石成金吗？空气里都是钞票。完了，这帮人还给总结说，主席这个因地制宜的观点带来了义乌百年之大变局，大家一起鼓掌，多好多好啊，朋友们。知道历朝历代宦官如何误国，奸佞如何当道吗？坏人哪有不新鲜啊，他爬上来就证明这帝王的脑子也确实不太灵光。也是能听懂批评，尊重他人想法是一种高级技能，一般人还真学不会。您看本频道总鼓励大家一起吵架，是吧？能活跃评论区涨人气，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纯粹是喜欢这种思想迸发的激情，它青春啊。所以您各位每次点赞关注加会员给鸡腿之后啊，再留留言也青春青春，嘿，看着给您各位安排的活是越来越多，都不好意思了。过两天啊，估计就得哄着大家出去在大街上拦人安利本频道，拉着谁给谁讲。不用啊，不用这么客气，咱就主打一个轻松愉快。您要是拦不住自己这分享欲，非要说啊，本频道也是能挺开心的。哎，是不是跑题了？说哪儿了？对，义乌。你要细看这义乌小故事，呵，那叫一个暖心。各国的外国人在这儿都能被照顾，甭管是假冒伪劣给你残次品了，还是你的定金被骗走，那都有大把的黑皮狗等着给你敬礼，说 Sir, don't worry, we can help you, 啊，怎么说来着，讨回那个公道。宁与有邦不与家奴，特别有老郭当年那相声说有钱特别有钱，豆浆喝一碗倒一碗的风尚。但是你可记住了，有的话人家说可以，你讲不行。这不前两年西北大学有个小伙子在上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崩溃了，说我又不信共产党，更不喜欢党这一套，你凭什么强制我们学这些理论呢？还得写着一些250的思想感言，我都没敢想。好家伙，当天带走，网上说是判了8年，这个有点夸张，这么简单就管饭，那现在这失业率啊都去政府门口举小旗骂去了。最可能的是警告处分，档案里留记录，回头再弄个延迟毕业毕业证什么的，让你拿着证书在社会上也找不到工作，这灾自然就有社会上的其他倒霉蛋替领导背了。你看看，一个运行严密的组织，他不怕有捧臭脚的，就怕说真话的，甭管你地位高低都得被拉出去。不信你就看李克强。 老李当年那句农民月工资不到1000之后，就基本已经被中央打进了冷宫。平时说话不看稿，显得自己很清高，就招人烦。尤其是学位还是自己去清华念下来的，显摆什么呢？一直没换掉他，是因为他这活别人干不了，而但凡找到下一家，吧唧，人不就没了。而且你就说这心眼多小，人都没了，尘归尘，土归土，有愿意缅怀的你就让人家去呗。现在这都不是一个赛道了，你还跟阎王着急吗？哎，不行，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发信息表示说最近去李克强故居缅怀，结果周围都是便衣，不仅网上的帖子被删除，人也差点被带走了。你说你们也是，不想让人记得李克强，就别弄个下家叫李强啊。不仅百姓容易混，央媒自己写文章也写错名，合着跟着玩曼德拉效应的。但是他越这么干，老百姓的逆反情绪也就越高。有情绪就得有出口，这不这两天小红书这个平台就爆雷了。很多人可能不记得小红书是什么了，一个 APP 又能发视频又能发照片，主打一个生活分享。之前中国搞外宣让中美对仗的时候被捧起来，让大家都用，结果吸引来了很多的外国人，一下子成了民族骄傲，各种中央都在夸奖。结果这两天揭阳旺旺的事儿不是出来了吗？小红书上很多人都在声讨揭阳村民的做法，并且呼吁立法保护动物安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啊，你现在敢保护动物，将来敢保护什么，人家都不敢想。尤其是这种没有组织突然间大规模的声讨发生，基本每一步都踩在了雷区上。于是乎各大平台纷纷禁言管控，而小红书手慢，再加上上头活跃用户确实多，一下子成了反贼聚集地。很多人发个美照，然后表示没想到我也有说外国的月亮圆的一天。揭阳这不是暴雨遭遇洪水了吗？更是一片叫好的。而境内外的用户都因为这件事团结在了一起，好家伙，一下子各种壁垒都给冲开了。那哪行啊，让你们当喇叭不是让你们什么话都传的。甭管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让官老爷不满意了，管你这个那个的，大棒伺候领罚去吧。结果哎，小红书准备很久的上市就这么黄了。对内都心知肚明，人家碰你是为了好用，是为了当外宣能把人骗过来。你现在做不到这个，那我弄个小黄书，不是小黄书不行啊，小绿书、小蓝书其实都一样。但是你就说这帮人做事多毒，一边摁你，一边还得告诉你谁才是皇上。这次把小红书上市搅和黄了，找到的抓手也特别妙，找了个打工人。原来在小红书供职，结果因为到期了该给人家分期权，小红书不愿意分账，就给人家开除了。小伙子拿着开除信去提告，辗转周折，各种角度翻劳动法，对方一直拒不认错。怎么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间全网大火，各种势力都在关注呢？你要细翻这事儿，就会发现蹊跷越来越多。向来不懂法的法院居然会为了一个打工人搞股权穿刺，愣是把小红书的海外架构给拔出来了，证明中外企业之间有联系。而小红书辩解说两者没关系的证词又被甩在了港股上市审核部门的桌子上。你要没关系就得解释解释这份符合上市证明的财报是哪来的。环环相扣，这中间所有人都干了活，本身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放在中国就很不寻常。桩桩件件都证明啊，有人是想要小红书死。哎，好难猜啊，这个人是谁呢？要知道中国这些企业上市前都会签对赌协议，如果上不了市，你创始人得用个人的资产赎回投资人的股份，得把钱吐出来。而谁投资的小红书呢？从阿里、腾讯到红杉、高瓴，背后全是权贵的大手喊着拿来吧你。小红书现在也是被吓破了胆，赶紧找员工和解，说什么让把投诉撤回来。你看看傻了不是，人家整你不是因为你苛责员工，你看宁德时代40多度打螺丝，有谁说过什么？整你是因为想让你在 A 股上市，是因为不想你胖了之后跑，更是为了把企业拿走。你以为公私合营只发生在酱油厂吗？ 不仅仅是小红书啊，携程最近也被狠锤，罚了50多亿。原因是说他在市场有垄断地位，一直欺负别的平台。再一看，好家伙，你这榜上有名的不也是各大公司做的平台，根本没有普通人的发展渠道啊。罚款是为了告诉你谁是爷，钱交了该怎么欺负老百姓还怎么欺负，这都不挨着。你在中国做企业，让你一家独大是因为官方需要一个手套，让你作威作福是因为宰库利这事儿能让人家脸上有光。看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属于你，一个呢是看你能不能把它卖了，二是看你能不能把它毁掉，三是看能不能把它免费送人。只有任意支配权等于分配权，你才真正的拥有所有权。所以在中国你就看吧，从思想到意识，从言论到肉体，哪有什么真的是老百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就叫封建帝制。现在理解了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央媒把老习这个义乌无中生有的先进经验拿出来讲，是为了夸他还是骂他呢？小红书被叫停上市，究竟是因为没遵守劳动法，还是因为大量冲塔呢？欢迎留言、点赞、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更重要的是，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嬉笑怒骂，快言愁，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